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下面我将把第五章外国教育制度，准确地说是外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这部分章节内容的学习的学习目标、学习要求。在这部分内容学习过程中，大家应该掌握的主要内容，需要查阅的参考资料，向大家呢做一简要的介绍。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五章的内容是外国现代教育制度。这种驳杂繁多，因为外国现代教育制度它是在一种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各国在形成现代教育制度过程中，都与本民族、本国家的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所要解决的主要的社会问题或教育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呢，提出来的解决教育问题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所以，外国现代教育制度呈现着异彩纷呈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习来探求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吸收外国教育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尤其是各国在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关键时期所进行的教育改革，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吸收历史智慧，为中国现当代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的遵循，发挥扬威中用的作用。所以我们学习外国教育史是希望用他山之石以攻玉，希望吸收外国在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吸收丰富经验来弥补中国现当代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缺憾。我们还希望通过汲取历史的教训，以作为我们今天教育改革的一种借鉴。在外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本着扬威中用这样的一种精神，吸收国外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汲取它失败的教训，为现当代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智慧，给我们以理性的、审慎的思考。这是我们在这章外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习中大家要实现的主要目的。我们在这章的学习过程中要涉及到的主要内容主要是了解英国现代教育制度、法国现代教育制度、德国现代教育制度和美国、日本、前苏联的教育制度所呈现的基本特点，了解这些国家在教育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候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下面我简单给大家做一下第一节内容的提示，然后分别对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的内容再分别做一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对这部分内容有条分缕析的掌握。下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第一节英国现代教育制度。在英国现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推动英国教育制度发展的教育法案。那么在这部分内容中，大家需要掌握这些教育法案出台的历史背景，教育法案中所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措施，这些法规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不同的教育法案对英国 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所以呢，在英国现代教育制度中，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中，大家主要要掌握的是一系列的教育法案的出台的背景，这些法案的主要内容和所发生的影响。那具体来讲，希望大家呢掌握下列一些教育法案。一是巴尔福教育法，二是费舍教育法，三是巴特勒教育法，四呢是了解中和中学运动在英国现代教育制度中所起的作用。第五个问题，希望大家了解1988年教育改革法它出台的背景，它的主要内容，它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在了解英国现代教育制度中大家要掌握的核心内容。这部分学习的难点是教育法案的核心的内容，教育法案它所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具体的立法的措施，这是我们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的内容。希望大家在了解英国现代一系列教育法案出台的背景，理解这些法案的主要内容和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的时候，也把它与英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尤其是在一战之后它社会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这是我们在第一节英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要达到的目标，要学习的主要内容和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学习的建议。这部分大家应该参考的主要资料可以通过网上去查询，也可以通过文本的资料，那么在书店比如想买到外国教育史任何一个版本的书都是可以的。那么较好的版本是北师大的王天一老师主编的外国教育史和吴世颖老师主编的外国教育史教程，这些书目都是可以大家作为非常重要的参考书来阅读的。我们希望大家在学习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带着问题来进行学习和研究，希望大家探讨教育立法在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了解立法的必要性。那么具体掌握立法应该解决的核心的内容，这是第一节英国现代教育制度在学习过程中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意见或建议。第二节希望大家了解法国现代教育制度，大家在了解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时候把它与法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从纵向上进行综合的考察，按照历史的联系的观点来考察法国现代教育制度它所呈现的特点，在法国现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统一学校运动它出台的这个运动发动的背景，运动的核心内容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大家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也就是说第二节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学习过程中，重点应该掌握的是第二个问题 Lounge One 瓦隆教育改革方案。 Lounge One 瓦隆教育改革方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它解决了哪些核心的问题？它对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大家应该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另外，在法国现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戴高乐的教育改革。戴高乐的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什么？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什么？解决了法国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哪些问题？再有，在这节的内容学习的过程中，需要掌握的第四个问题是了解哈比法案。哈比法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法案？它出台的背景、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和对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在法国现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也同样需要把法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与法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同时在横向上与美国、德国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必要的比较。比如在比较的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还是德国、美国在现代教育制度过程中所呈现的共同的特点和个性的差异。通过共性的和个性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我们呢体会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教育规律。这是第二节的内容。在第五章第三节的内容中，我们给大家主要要介绍德国现代教育制度。在这部分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德国现代教育制度的主要特点、基本体系。大家需要了解在德国教育制度，尤其是德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进行了哪些重大的教育改革，颁布了哪些重要的教育法令。这部分我们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是：一、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育改革。魏玛共和国时期教育改革究竟要解决当时教育中存在的哪些问题？这次教育改革对后来德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是在了解德国现代教育制度过程中大家需要我的第一个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大家需要掌握的第二个问题是纳粹时期德国学校教育的倒退。纳粹时期德国教育呈现什么样的特点？第三个问题是总纲计划。什么是总纲计划？总纲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在德国现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大家需要了解的第四个问题是汉堡协定。汉堡协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汉堡协定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大家需要掌握的第一个五个问题是教育结构计划。这个教育结构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这个计划中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结构？而这个教育结构它的建立对德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是大家在 第三节，德国现代教育制度学习过程中应该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大家在学习德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应该重点掌握德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特点，比如它强调普及义务教育，强调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强调而且充分体现职业技术教育立国这样的一种基本精神。所以在德国现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吸收哪些成功的经验，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第三节的内容。第四节的内容是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美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在美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它独到的特点。美国现代教育制度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是在教育立法的过程中使得美国现代教育制度逐步走向完善的。那么在大家学习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时候，需要了解一系列教育法案出台的背景，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教育法案它的突出的特点。美国是一个在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革的国家，所以美国现代教育制度它的形成和发展又与一系列的教育改革的运动紧密相连。因此大家在学习第四节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美国现代教育制度产生发展的历程，形成的特点，希望大家了解教育立法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它出台的背景，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学习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希望大家总结美国现代教育制度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的成功的经验，汲取它失败的教训。在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掌握重点掌握以下内容：一、了解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掌握八年研究计划。八年研究计划指哪八年？这个研究计划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八年研究计划在美国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希望大家掌握的第三个内容是史密斯修饰法出台的背景，它的核心的思想。希望大家了解史密斯修饰法在美国现代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它所起到的作用。另外在这部分内容中，在第四节的内容中，大家要进一步的了解美国的初级学院。美国初级学院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初级学院具有什么样的学制？它的培养目标是什么？管理体制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美国现代教育制度中，大家要掌握的第五个问题，也是它非常重要的这部分内容，就是美国1958年所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国防教育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国防教育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在美国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的内容。 在这节的内容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20世纪60年代所推动的教育改革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这次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次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哪些成功的经验和教训？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教育改革是我们在学习美国教育制度过程中应该掌握的重点的内容。大家需要掌握这部分内容中的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在这次改革过程之中，尤其是课程改革，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希望大家做认真深入的思考。另外需要大家了解的内容就是70年代的教育改革。20世纪70年代美国呢掀起了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这次教育改革是针对什么问题进行的？它与20世纪60年代的课程改革运动，或者说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整体的教育改革运动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者和后者之间各自解决问题的重点和核心是什么？另外，在第四节美国现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中，希望大家了解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希望大家了解1983年美国所出台的美国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它提出了美国教育改革过程必须解决的哪些问题，它在世界范围之内的教育改革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是希望大家掌握的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可以说第四节美国现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呢是非常丰富的，希望大家呢对我们上述所提到的内容能有比较明晰的了解。大家在学习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把美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在理解美国社会的基础上，在了解美国的特有的文化教育传统的基础之上，来理解美国现当代的教育改革。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那能够接触到的参考的资料是非常多的，比如像各种报刊杂志，像外国教育研究、从前的外国教育资料、比较教育研究等等，各方面的材料都是非常丰富的，希望大家广泛的查阅材料，充分的扩展自己的知识，那拓宽自己的文化知识的背景。这是在第四节美国现代教育制度学习过程中我们给大家提出来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建议。第五节日本现代教育制度是大家应该掌握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第五节日本现代教育制度中大家要掌握的主要内容包括这四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20年代，也就是说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第二，大家需要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特点。第三，了解日本所颁布的教育基本法 和学校教育法的核心内容。第四，需要大家了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大家在学习日本现代教育制度这部分内容中，希望大家把日本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变化与日本现代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的考察。大家需要探讨教育的发展与日本现代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教育立法在日本现代教育制度过程，在日本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希望大家了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教育改革的主要特点，它的基本的趋势。这是我们在学习第五节日本现代教育制度中给大家呢提供的线索。第六节的内容是希望大家了解前苏联的教育制度。前苏联它在社会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起到示范的作用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在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前苏联在教育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前苏联在教育制度产生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改革教育领导体制。那么前苏联在改革教育领导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教育领导体制，也就是说前苏联的教育领导体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是大家在这部分内容掌握过程中需要了解的第一个内容。另外，统一劳动学校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统一劳动学校在前苏联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它有哪些得与失？另外，在前苏联的教育制度中，大家需要了解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所进行的教育教学的改革。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刚刚建立之后，它教育要解决哪些问题？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这是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的内容。在第四个问题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了解前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教育体制的整顿与发展过程中，它解决问题形成了哪些特点，对后来的前苏联的教育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五个问题就是前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教育特点。需要了解的第六个问题是二战之后前苏联的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在第六节前苏联的教育制度的学习过程中，大家需要掌握的核心的内容或重点的内容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介绍。我们建议呢，大家在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制度中，把前苏联的教育制度和前苏联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前苏联教育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与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密不可分。 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学习前苏联的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应该学习哪些经验，应该汲取哪些教训，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大家在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过程之中，要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前苏联的教育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在比较、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去体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以上是第五章外国现代教育制度，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希望大家掌握的重要的内容。